真善人美术展在韩国南端最大的城市釜山举办，在韩国这已经是第133届。修炼法轮功的画家们带来的画作不仅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准，还表现出高贵的精神价值，每时每刻都在感动着观众们。
釜山不但拥有海云台的美丽沙滩，还有2009年创下吉尼斯纪录，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是高级公寓密集的地区。近日，在位于海云台的釜山设计中心举办了真善忍国际美术展，这些细腻而写实的高水平画作使观众们深受感动。
제가그림을둘러보면서그야말로몸에소름이끼칠정도로아주전율이일어난그림들이있었습니다그전달력호소력이런것은뭐아주고급적인지식이필요없이우리몸으로피부로당장느껴지는그런전열이었습니다
金刚和尚身为法轮功追求的真善忍精神所感，将新建的寺院起名大法轮寺。他被美术作品中表现出的纯净祥和深深吸引住了。
보는것만으로도좀뭔가마음이정화되고좀뭔가영혼이편안해지는그런어떤감을많이받았어요아뜻한그런아주고귀한그런어떤정신들이많이표현되어있었어요너무좋습니다
美术展的作品不仅表现了人物的形态，还刻画出了人物心理，因而受到很多参观者的关注。
단지그진실을알리는면외에도그예술성이굉장히높게표현되어있다해서많은가족분들이함께오셔서그림자를감상하신다면정말좋을거라고생각합니다
新唐人记者罗景林，韩国釜山报道。
12年前的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演了一场自编自导的自焚伪案，借以栽赃法轮功。事隔这么多年，有不少人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实面貌。在今天，我们带您回到事件现场，去看一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001年除夕那天，天安门广场上突如其来的一场火，燃起了中国一场对法轮功的仇恨运动。但在事后却发现，这场火全部都是谎言。当时中共中央电视台做了最全面的播报，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突发事件，央视的镜头竟然拍得到各种角度的特写，似乎早就有备而来。另外，中国的警察一向是不带着灭火器巡逻的，但是自焚当天，巡逻的警察在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了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看来做足了充分准备。而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两腿间夹着装汽油的雪碧瓶，在烈火中竟然没有燃烧。由新唐人电视制作的纪录片《围火》详细分析了这起自焚事件的几个疑点。一，从慢镜头中可以发现，自焚者之一的刘春玲是被硬物击倒在地，并非死于自焚。二，刘春玲的女儿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却能讲话唱歌，不符合医学常识。
阿姨，
啊，
三，央视记者在医院里完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采访严重烧伤的自焚者，同样不符合逻辑。围火纪录片公开后，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的荣誉奖。华盛顿邮报在2001年2月4号发表调查报告，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前往刘春玲的家乡调查，周围的邻居说没有人看过他练习法轮功。中共央视播出的自焚影片遭到外界质疑后，相关的片段在重播时已经删除。当时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宣传打压震惊了国际社会，西方媒体的分析普遍认为，中共江泽民集团利用这场围火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借此继续打压升级。这场围火至今12年，法轮功蒙难中原，有数以万计的人还被关押在狱中。新唐人记者唐宇、陈建明综合报道。
去年年底，一封藏在美国居民购买的万圣节用品中的求救信，引起各界对中国劳教所酷刑摧残法轮功学员并强迫他们劳动的关注。根据明慧网的报道，2012年至少有155位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当局迫害致死，其中有年轻的女设计师，有工程师，也有年近七旬的老人。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在2012年中至少有155名法轮功学员遭迫害致死，他们都是先被当局非法绑架，然后关押在看守所或劳教所，有些在被关押期间遭酷刑迫害被活活折磨死，有些则在奄奄一息时被送回家后含冤离世。山东威海68岁的农妇王殿松2012年5月12号在街上悬挂法轮功的真相条幅时被警察活活打死，法医判断系遭顿悟打死。湖南郴州市的许琛生2012年5月16号上午被警察绑架，靠坐在派出所审讯椅上超过12个小时，不给喝水吃饭，也不准上厕所。当天晚上，许琛生被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宣布到院前已死亡。吉林市法轮功学员于学忠2012年5月29号晚遭吉林市公安局绑架，第二天就被迫害致死。律师表示，参与迫害的相关人员都会被追诉法律责任。
实施这个酷刑的、火灾的这些所有的相关责任人都要负刑事责任的，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他们将来不仅要接受中国的国内法的这个刑事审判，最高的决策者和直接责任人还可能会被引渡到国际法庭去接受国际法庭反人类罪或者群体灭绝罪的控诉。
1999年7月20号至2012年12月31号，通过民间渠道确认遭中共当局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高达3634人。由于中共封锁消息，这只是一群不放弃修炼、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新唐人记者王慧、朱杰综合报道。
进入2013年，当中共高层还在劳教制度的废除或者改革上纠缠不清的同时，中国劳教所里的人权迫害仍在继续恶化。1月6号，黑龙江女子监狱300人绝食罢工，抗议狱警的暴行。原本为了隔离犯罪而筑高的监狱灰墙，如今却悄悄地掩盖着违法的行径。下面我们就去窥视一下铁幕下的黑色角落。
明慧网20号报道，1月6号晚间8点左右，黑龙江女子监狱男狱警屈家良在点名时突然殴打法轮功学员吕莹华，被众人隔开后，屈家良又走到其他屋子对62岁的法轮功学员董林贵和张德香施暴。吕莹华被打后心脏病突发，被送医院抢救。董林贵血压升高达180，张德香血压升高达160。目击者表示，当时打人的男警屈家良由于酒醉而眼睛通红，警察打人事件引发众怒。第二天，所有法轮功学员和有正义感的犯人近300人进行了绝食罢工。最后，屈家良虽然承认打人，但是狱长白英贤反而对全监狱的在押人员进行了惩罚。据说，当天事件的录像已被监狱删除。2001年，在马三家劳教所饱受酷刑的法轮功学员李静对这一事件表示形同身受。
警察对法轮功就是说打即骂，而且对女法轮功学员那就是流氓行为啊，喝上酒那眼睛都红了，就是体罚吧，就让你就怎么痛苦吧，就是各种酷刑，老虎凳、电棍呐，还有那让你那站不站、蹲不蹲的，就是一天一天的，还不让你睡觉。
香港法轮功修炼者朱克明因为起诉江泽民等中共高干被非法抓捕，遭酷刑折磨5年后才获释。他表示，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仅残酷，而且非常隐秘。
警察在这个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呢，他是做得非常诡秘的，他绝对会躲着那些录像。警察现在他怕这个国际社会和国内这些人的对他的谴责，所以呢，他都是不直接做了，他是利用犯人来整犯人，把一批犯人他认为听话的集中起来，培训半个月以后呢，然后再跟他们签合同。
在这次黑龙江女子监狱300人绝食罢工的事件中，抱卷减刑的服刑人员和包夹法轮功学员的犯人也受到了警察的辱骂和威胁。朱克明介绍说，警察用减刑来诱使这些犯人用尽一切手段转化法轮功学员。 监狱原本号称要把犯人改造成好人，现在却变相的助长人性恶的一面。
经过培训的这些对法轮功产生仇恨的这些犯人呢，他不管你法轮功是善是不是真正的是冤枉了，他就是一味的要达到政府要求的事情。犯人呢，他们是这个环境是非常艰难的，人性恶的一面更能直接的暴露出来，性虐待啊，打骂棒什么方法都有，都是他们自己以前那些不良的习气全都用在法轮功这学员身上。
去年九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在第21届国际人权理事会上被首次公开曝光，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朱克明表示，发生在国内劳教所、看守所和监狱里的罪恶，仍然有民众被蒙在鼓里。
其实呢，在这个大陆呢，很多民众还是不知道的。如果民众知道了这个共产党这么邪恶的话，形势也不是这样了。因为共产党呢，他迫害人、打压人，他做见不得的事情都是在背地里干，他甚至于雇人去干。
目前中共高层就废除还是改革劳教制度陷入争执的泥沼。国内专家表示，废除劳教制度阻力重重，最终还要看高层的决心。法律界人士则担心，所谓的劳教改革根本无法彻底贯彻，或者仅仅是给这个法外系统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由中共政法委610在香港设立的亲共组织成员，日前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袭击一名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令他手部受伤。法轮功方面要求警方公正执法，惩办凶徒。
遭暴打的法轮功学员曾小婵到北区医院验伤，并展示手上伤痕以及拍摄到被打的画面。他说，19号上午，两名久未露面的亲光会成员到落马洲，一到场就来势汹汹，大声辱骂大法，辱骂法轮功学员。一人先是推倒他，另一人其后更用展板暴打他。
我跑过去，我就照相嘛，他又不让我照，不让我照的时候，那就拿个牌子来打我。开头的那个板子老是来打我，来是来想来打我的脸，但是我顶住，然后我后退。就没有打到我的脸，我的用的手就挡住他嘛，他就打我的手这样。
陈姐随即报警，警方到场了解情况后，声称对方想和解。陈姐强调，青光会从辱骂大法到成凶，恶行不断升级，绝不可以纵容。
他们都是跟着共产党走，就是为了钱嘛，不要命啊，为共产党卖命。今天他比较厉害，平时没有看过的。是吧，没有看到他们这样打人的，而且他是女人，不能这样。我说一定要抱他了，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
陈姐要求警方一定要主持公道，否则今天他们迫害法轮功，明天也会轮到其他香港市民受害。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 Migo 在香港旅游，因为移除污蔑法轮功横幅而遭到警方起诉。 Migo 认为真正违法的是那些散播谎言和仇恨的横幅，他认为能够站出来坚持正确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他呼吁港人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 Miguel 一个月前来到香港，原定旅游4天，但是抵港不到3小时就被卷入了出人意外的官司。他感到在中国大陆对宗教信仰的侵犯正在侵入香港。
I'd only just flew into the country, caught a train to the city where my hostel was, and the first thing I seen was a banner attacking my spiritual beliefs. Exactly the same things that were being said in China when the persecution first began in 1999. I was just stunned to see it.
米格尔不认为他移除这些谎言横幅是违法行为，因为像这样散播对信仰的仇恨，在西方国家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It is a major concern about how they are poisoning people and what these banners are doing. But also understand that I also have my own personal concerns with family members back home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Yes, my wife, my parents, brothers, sisters.They're all anxious to get me back home.
他表示对周五上庭感到很大压力，但是没有特别期待。他希望香港不要受中共影响，人们应该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因为这种煽动仇恨的行为是绝不允许继续下去的。新唐人记者心灵，香港报道。
23日晚，由本台参与制作的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举办预演会，吸引了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以及艺术家等主流人士前来观看。他们感谢影片带来的真实信息，并为法轮功学员坚持真理的勇气所感动。
凤凰城大学管理学教授布鲁斯里认为，影片让他对中国的真实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It brings me a broader awareness of, again,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our economic partnerships with, you know,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 think we have to be true to our own personal values and the freedoms we enjoy, and hopefully rise the standard that all nations should adhere to.
塞拉学院社会学教授桑德拉·麦克唐纳一直从事民族研究，影片所揭示的中共政权参与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让他感到非常震惊。
We can talk about labor issues, trade issues, and everyone can identify with that. But not all governments engage in the selling of body parts, particularly of their citizens.And so that's the part that really shocked me, and made me convinced that I need to show this film to as many people as I can.
罗杰·卡菲尔德是共产国家问题专家，他曾经采访过《自由中国》的男主角李祥春。
An honor to be in the presence of people who are fighting silently, quietly, and effectively against oppression.
Free to think.
卡菲尔德希望自由中国的广泛传播能够帮助中国获得自由。
If a large enough percentage of the American public saw this film, if a large enough percentage of people in China saw this film, in six months there would be no communist China.
周四晚上，自由中国还将在加州圣何西举办另外一场预演会。新唐人记者易文安琪，加州首府沙加缅度报道。